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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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美国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节目，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艺海藏家在北京的主持人永峰，对谈美术史论家张敢教授，一起聊聊西方美术史。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艺海藏家，我是永峰。那我们继续邀请到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为我们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在爱情文明之后持续了近200年的时期，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时期呢？之后的希腊文明会创造出哪些辉煌呢？那希腊美术的形成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好，接下来有请张敢老师为我们讲述。
通常所说的这个黑暗时代呢，指的是从公元前1100年左右，到公元前900年这个时期，一般被认为是黑暗时代。这个所谓黑暗时代，也就是荷马史诗里面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之所以称它为黑暗时代呢，是因为这个时期保留下来的各种的遗迹啊、文化艺术品呢都很少，而且的确那个时期战争比较多，也导致整个经济啊、文化的衰落，所以被称为黑暗时代。那从这个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700年这个阶段呢，一般被称为几何风格时期。这个时期的命名是因为当时出土的大量的陶器还有艺术品呢，它的装饰纹样是几何风格的。比如说用这个锯齿形啊、方格状啊这样的一些几何形呢来装饰这个器物表面，所以呢被称为几何风格时期。那接着从这个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00年这个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呢，我们把它称为东方风格时期。也就是来自于东方的，特别就是两河流域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家，把一些东方的一些风格呢带入到这个希腊文化里面，在它的这个陶器的装饰纹样上面呢显示出了东方的影响，所以称为东方风格时期。然后呢就进入到古风时期。这个时期呢是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480年。这个公元前480年呢实际上是指希波战争最终以希腊的胜利为告终这样一个年代命名的，这是古风时期。再以后呢更重要的时期就是古典时期，从公元前480年到公元前323年。这个时间呢100多年呢实际上是希腊艺术达到一个顶峰的这么一个时期，它的雕塑它的建筑啊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水平。其实这个古典呢 classical 这个词呢，我们翻译成古典，其实它经典也是这个词。那么古典经典这些概念呢都是有带有点标准化的可资模仿的可以作为后世楷模的这样意思，所以它称为古典时期。所以后来的很多的西方艺术呢，无论从造型，无论从人的这个解剖结构，都有意识地模仿了这个时期的希腊艺术，所以它成为这个古典时期。
这是一个巅峰时期，
一个高峰。
那
从这个公元前323年，这个主要指的是当时呢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灭掉了希腊，然后进入到了后来的就是所谓的希腊化时期。这个时期呢实际上是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的东征过程中，然后把这个希腊文化传播到了非洲，传播到了亚洲这样一个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很年轻的去世了，在他去世以后呢，他的那些手下的将士分裂成了几个国家，但是这几个国家呢仍然奉行这个希腊文化，所以呢他把希腊文化呢传播到了欧亚非几个大陆，这样的话呢就是希腊文化得到了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推广。所以为什么希腊文化影响那么大也跟这个时期有关。
在您讲述了之后呢，我就想起了之前我看到就是德国近代伟大的一个哲学家黑格尔，他曾经就说过，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一提到希腊就会涌起一种家园之感，也就是说希腊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摇篮。
确实是这样的。
所
以有人说西方文明起源于两希文明，一个是希腊文明，一个就是希伯来文明。那所以这两个文明呢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推荐大家读两本书，那么希腊文明那就是希腊神话，希伯来文明其实跟后来的圣经发展出来的这种基督教有关系。所以这两本书大家一定要看，便于大家理解西方文化。
希腊艺术分为几何风格时期、东方风格时期、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
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开源，持续了约650年，位于欧洲南部、地中海的东北部，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南部、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和爱琴海中的许多小岛。公元前5-6世纪，特别是希波战争以后，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哲学思想、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
我们看到希腊这一个词好像意思就是典雅和优美，这和它的这一时期的整个的艺术风格啊，整个给人呈现的感觉是很有关联的吗？
可能是应该是从它引申出来的，这个我不敢妄讲哈，因为我没有考察过。但是希腊的艺术确实是非常的经典的，但是它也不是一开始就达到那样的辉煌程度的，也就是在古典风格出现之前，古典时期之前的这一段呢，其实是一个希腊艺术逐渐的发展、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就先说一说几何风格时期，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在比如说一些陶器外形，它的一些装饰效果就是用几何方式。
对，
在其他方面也有吗？
它有，你比如说在这个当时在公元前10世纪晚期，出土过一个就是半人马的一个雕像，这是陶制的。这个半人马雕像呢，像它身上的这个彩绘，它就是网格状的、锯齿状的。那么接着呢，你再看我们这个当时还有希腊文化出土的一个大的一个叫双耳喷口杯，这个呢实际上呢1米多高，叫杯，
大型了，
但是形状像杯，实际上它不可能是杯子，这个瓶子大家看，这个陶瓶呢，它那个装饰呢也是这种几何纹的，你包括那个人物形象，人物的头是个小圆圈是吧，然后人物的上身呢是个三角形，
倒三角形
、人物的躯干呢也是概括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几何形，然后再加上周边的纹饰都是这种几何风格的，所以这个时期呢被称为几何风格时期，
就是相对要简洁哈，
简洁
不那么写实，
很概括，但这个图案其实仔细看呢画起来很繁复，这你要把它画得那么精美也是很难的，
对对，
也是需要艺术家功底的是吧。
是，那再比如说金属一些雕塑方面的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特色吗？
金属这个雕塑里面呢倒是没有这个直接的纹饰在上面啊，但是我们可以看那人物的造型呢也是比较简单的，应该说呢这个古希腊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擅长雕塑的，我们一想到希腊艺术就是雕塑，
对，
那么完美的雕，
大型的建筑上面的雕塑，
那种雕塑。但是呢，实际上希腊人最早呢，他们比较擅长那种小型的青铜雕塑。大型雕塑呢，实际上是从埃及人那学来的。当时呢，一些希腊的工匠到埃及去做工的时候，从埃及人那里面学到了铸造大型雕像的这样的本事。我们要知道，埃及人善于铸造大型的石像。雕造大型的石像，大家知道这个卡尔纳克神庙，包括后来这个阿布辛巴的这个拉美西斯的这个神庙，那个人物都巨大巨大的那种雕像，所以塑造包括一些这个法老的一些形象
面相
啊，对，这些巨大的肖像呢其实呢是埃及人擅长的，所以希腊人呢正是从埃及人那里面后来学到了塑造石像的这个技能。
我们再接下来说到东方风格时期，这一时期就是明显受到了埃及给他们的一些影响，是吗？
那还不完全是埃及，在这个时期呢，这个东方风格呢，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是两河流域那一带的这样的一些艺术，主要小亚细亚近东这一带，他们的这种艺术给他们影响很大。它的特点就是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长着人手、动物身体的这样一些形象，比如在陶瓶上，我们就会看到，比如说一个长着人头的、长着这个鸟的身体的一个人物，应该是神兽，或者一个怪物形象，或者这种两个野兽共用一个头颅的这样的一些形象，在那时候大量出现。还有一些形象呢，就比如说它是几个动物杂糅在一起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鸟的身体长着鸟的翅膀，但是狮子的头，那两只脚呢又是这个狮子的脚，这样一个杂糅的形象呢，其实这是两河流域里面艺术里面最常见，比如说亚述的宫殿里面曾经出现过一个拉玛苏，这个拉玛苏的形象其实就是一个混杂体，长着人的面部，长着牛的身体，鹰的翅膀，狮子的爪子，你想这样一个动物它有人的智慧，有牛的力量，有狮子的爪子，老鹰的翅膀， 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动物，
神兽，
神兽，
类似中国的。
它呢，其实它就是把门的，它是在宫殿门口把门的。这个雕像其实大家在哪儿看到的？你在卢浮宫，在大英博物馆呢，就是两河流域这个馆的时候，你都能看到。所以这些形象呢，确实影响了后来的这些希腊的这种平画。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东方风格时期的建筑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也是受到两河流域还有埃及的一些影响。
这时候的建筑呢，它还是比较简单的，比如它是神庙建筑，那倒不一定受那边影响。它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最典型的希腊建筑的风格呢，它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带三角山墙的，然后呢周围有一圈柱廊的那样的建筑形式呢，现在还没有形成。通过一些墓葬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时这种建筑呢，前面呢可能只有三根柱子支撑起那个前面的门楣，然后你进到里面呢是这个供奉神的地方，它整个的空间还比较狭小，因为在这个时候的建筑主要是以这种叫梁柱系统为主，也就是说几根柱子支撑一根横梁，那这个呢你这个房子的开间是受限制的，你不能太宽，
对，
是吧？太宽你这横梁都受不了了，就塌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的建筑还比较简单。
那雕塑方面呢？
雕塑这个时期的雕塑呢，应该说呢，跟后来成熟时期比呢，人物的形象比较概括，比较抽象，而且呢，这个人物在人体的比例上面、解剖结构上面呢，还没有达到后来那种完美的程度，带有很强的这种概念化的形象在。比如当时出土过一个叫阿波罗的这么一个小雕像，青铜的。20厘米高，大家可以看它的一个对人体的结构的处理，脖子很长，是吧？然后腰，接下来就是腿了，
它腿很粗很短，
很短。然后呢，腿这可能断了，但是就是说它那个胯部这个处理呢，肯定是不对的。它不是符合真正的人体比例。
对，
然后两只大大的眼睛，这种处理方法呢，跟后来我们所习以为常、大家认识的那个
完美人体、
完美的人体完全差相差很远，
对，
是吧？所以这个时期呢，证明这个希腊的雕刻家，还在处在个摸索阶段。这时候还出现了一个比如说女性的雕像，我们看到这个女性雕像是着装的，那就是在她的身体这个部分的处理呢是很简单的，
就像埃及的雕像，
像埃及，但是甚至没有埃及的做得好，你比如埃及的这种也是两腿并立的，是吧？但是呢人体的这种起伏啊，人体的结构啊，包括人体的整体的比例啊，包括人的表情的塑造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对，
而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它相对来讲还比较矮板。
公元前70世纪至前60世纪的古风时期，此时的古希腊不仅正式确立了奴隶制的城邦国家，而且完成了它在地中海及黑海沿岸的移民过程。这时社会发展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在艺术创造上也是再生的开端。在频繁的东西贸易交往中，东方文化不断传入，并对希腊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希腊城邦相互竞争，商业繁荣，建筑师和雕刻家们用石头建造了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雕刻。那具体有哪些成就和代表作品呢？
应该说古风时期是一个艺术走向成熟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古典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奏。在这个时期呢，就是说它开始于公元前600年，它到公元前480年的时候，这个希波战争结束告终。在这个一个时期呢，其实希腊的文化经济都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发展，在这个时期呢，确实是它的艺术开始呈现繁荣的这个面貌，但是还没达到古典时期的那个完美，
对，
所以呢，就我们称之为古风时期。古风时期还是指远古的意思，它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老的，是吧？
比较质朴的，
对。但是这个神庙的建筑在这个时期呢，这种基本的形制已经开始慢慢形成了，神庙呢开始外面有一圈柱廊，是吧？几种关键的柱式出现了。
对，
柱式呢，实际上大家要知道，这个了解西方的建筑呢，这个柱式体系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柱式体系最早的一种呢叫多里克柱式，叫多里克柱式。多里克柱式呢，这种柱子呢，就是说它没有柱础，这个柱子直接坐在这个建筑的这个地面上面，然后呢一直延伸上去，然后上面有一个柱间的这么一个叫 中型圆室啊，这么一个，然后顶着一个顶板，
就很简洁，
很简洁。
嗯，
然后柱身有凹槽，
嗯，
啊，柱身这个凹槽之间呢，形成了一个很
起了一个
很尖锐的这么一个、一条线，它是之间的这个很尖的这么一条线。然后这个柱子呢，相对来讲比较粗壮。
它是底下粗上面细哈，
在粗上面细。
之前我们
实际上呢，
克里特的是
反过来了，对。然后呢，接着呢，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叫艾奥尼亚柱式。艾奥尼亚柱式呢，就是说它底下有柱础了，然后呢，顶部呢有两个涡卷形成的柱头，
嗯，
很美。另外呢，在这个时间的凹槽之间呢，两个凹槽不形成了一个尖锐的一条线嘛？
嗯
这个线呢，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带平面的这么一个两个凹槽之间，不是形成了一个尖锐的一个线条。
嗯
啊，它有个平面，这样的一个柱式呢，相对来讲比较纤细，比这个我们说的多了一颗柱式要纤细。
嗯，
然后呢，再往后呢，就出现了这个柯林斯柱式，它有柱础，它的这个柱身的凹槽呢，类似于这个艾奥尼亚柱式，但是它的那个凹槽呢，变得更精致了。
嗯，没有那么宽大了，是吧？
没那么宽大了。
嗯，
关键在它的顶部呢，这个柱头呢是一个叫两条叶子，然后上面顶了一个小的一个。类似于艾奥尼亚式的这么一个形象在里面，
嗯，
所以呢，大家就开始呢做了一个很有趣的类比，多了一颗柱式呢像一个男性，
嗯，
很健壮，是吧？然后呢，这个艾奥尼亚呢代表女性，
嗯，
很纤细，是吧？很优美。那么柯林斯式呢就像少女，啊，是吧？花枝招展，这很漂亮。所以的确，这三种柱式呢是非常美的。你了解了这种三种柱式呢，你就可以去看这个西方建筑。
嗯，
到很长一段时间，到古典的，到十九世纪，大家还在使用，频繁的使用这几种柱式。
嗯，
后来到古罗马时期呢，又增加了几种柱式，一个就是这个叫塔斯干柱式。塔斯干柱式呢是柱身没凹槽的。
嗯，
圆的一个柱式。后来还有一种呢叫混合柱式，实际上是把艾奥尼亚柱式和这个柯林斯柱式呢落在一起了。
嗯，
所以就后来就基本上五种柱式，你在西方的建筑里面经常会频繁的看到这种建筑柱式这种使用，
都是古典建筑，
古典建筑，古典建筑
才有，现代建筑基本上没有，
现代建筑也有人去模仿了，那就到后现代的时期，
嗯，
也有人会模仿这种建筑式这种使用。
嗯，那就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赫拉神庙，它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
它就是典型的那个多立克柱式。你看这个柱子就柱身比较粗，
嗯，
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个时候的柱子呢还不那么好看，也有点粗壮，
对，
是吧？还缺少那种
结实感觉，
很结实，哎，缺少那种优美的那种感觉还少。
对对。
古希腊的建筑从公元前七世纪末，除屋架之外，均采用石材建造。神庙是古希腊城市最主要的大型建筑，其典型形制是围廊式。由于石材的力学特性是扛压不扛拉，造成其结构特点是密柱短跨。柱子、额方和檐部的艺术处理基本上决定了神庙的外立面形式。古希腊建筑艺术的种种改进也都集中在这些构件的形式、比例和相互组合上。公元前六世纪，这些形式已经相当稳定，有了成套定型的做法，即以后古罗马人所称的柱式。典型的古典柱式共有五种，其中包括希腊时期的三种多立克式、艾奥尼亚式、柯林斯式，另外还有罗马式中的塔斯干式和复合式。
建筑雕塑方面，希腊人向南方还有东方人他们的这些文明进行了学习，将这个雕塑和建筑结合在一起了，是吧？
对的。
那这一时期有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建筑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时期的建筑，刚才比如像我们看到那个赫拉神庙就是当时的建筑，只可惜它的雕塑都毁掉了。那现在呢，保留下来的有一个阿尔特弥斯神庙，它这山墙上保留下了一些雕塑，但这个山墙呢，它是这个建筑的一个立面，我因为它建筑要从一个面进去，一进去是首先你要看到这个山墙，在这个山墙上面有浮雕，这个浮雕在处理的时候呢，应该说他还不是特别的会把握这个构图，当时雕塑家中间的人大，是吧？
嗯，
然后呢两边怎么办呢？它是个三角形的，
嗯，
那只好就把这人做小，做得很小，是吧？你感觉这个就好像不是一个统一的画面，
嗯，
也就是说当时的艺术家呢还没有想到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
那么到这个古典时期，那这个问题就觉得很巧妙。一个是它的建筑规格大，那它实际上是处理人是怎么着呢？从站着的到蹲着的，
卧着
到躺着的啊，这样 样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人体基本上是等大的，
嗯，
但是在一个三角梅里他把它都安排好了。
嗯，
当时还有一个叫西夫诺斯宝库，这个呢只留下了一些残段，
嗯，
但这些残段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呢当时的雕塑水平。这个就是西诺夫斯宝库上面的中梅部分的一部分，表现的是这个诸神和巨人之间的搏斗，就是泰坦巨人想推翻这个诸神的统治，他们要造反，
嗯，
那诸神当然不会允许，是吧？诸神就派来这个神兽来跟这些巨人作战，那最终的结果当然我们可想而知，肯定是诸神获胜。可以看得到这个狮子来撕咬一个人的时候，
嗯，
这种处理对狮子的表现很接近两河流域那种感觉。
阿尔特弥斯神庙是希腊神话阿尔特弥斯女神的神庙，长425尺，宽230尺，有126根高60尺大理石柱，据称建筑时间前后长达120年。阿尔特弥斯神殿是古希腊最大的神殿之一，其规模超过了雅典卫城的帕台农神庙，也是最早的完全用大理石兴建的建筑之一。它以建筑风格的壮丽辉煌和规模巨大而跻身于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列。从风格上看，阿尔特弥斯神殿属于柱式建筑，柱式建筑发源于古希腊，艾奥尼和多利克两种柱式代表着古希腊建筑最成熟的风格。它还一度享有对逃亡者的庇护权，其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一斑。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那么在圆雕造像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和以往有什么样的进步的地方呢？
一般咱们美术史咱不说进步，就是指对，就是它的变化，其实是变化。因为我们很难说前面就不好看，是吧？因为这个是大家，因为进步意味着是一种从低到高的一个过程。
嗯嗯，
的确它在这个表现人体方面呢确实是日趋成熟了。
嗯，
但是它那不成熟的有不成熟的味道。
嗯，
是吧？
对，
成熟的有成熟的味道。
我们不能用科技的方法来验证
来意识
艺术。
对，
对，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今天20世纪的艺术一定比这个19世纪的好，一定比18世纪的强，
嗯，
也不能这么说，是吧？它各有各味儿，
嗯，
就像我们今天看中国古代的绘画一样，那宋代的、唐代的，
嗯，
那是不是说我们今天就完全超越他们？也不是，
嗯，
他们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特点，
啊，
也很美。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变化，比如圆雕里面呢，在这个时期呢，就是说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呢，在希腊艺术里面就流行着两种这个圆雕形式，
嗯，
一种呢是年轻的女性雕像，我们称为科瑞，你科瑞就是年轻女子的意思
啊，
因为它表现的都是年轻女子。另外一种呢，被称为库洛斯的，库洛斯这种雕像呢就是年轻男子。那么这年轻女子主要表现的是什么呢？主要是各种神奇女祭司、山林水泽女神，主要表现她们。
嗯，
女性形象我要补充一句，就是她通常是着衣的，而这个男性是全裸的、裸体的。他们表现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神。再有呢，大家认为呢，还有就是运动员。
嗯，
大家都知道奥林匹克运动会，
嗯，
他们确实有运动会。这个实际上当时有几个运动会，最著名的一个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奉献给大神宙斯的，它是在奥林匹斯山这个地区举行的。
嗯，对。
实际上在德尔菲，这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寓所，他住那儿，在那儿也有运动会，你都不能叫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不叫德尔菲运动会，就是当时的运动会的，它是奉献给阿波罗的。所以在阿波罗这个运动会呢，你如果获胜的话，他们并不像今天给你很多奖金奖牌，
嗯，
可能会给你个桂冠，桂冠就是那个用月桂树那个枝条给你，然后戴在头上，
嗯，
然后当然你不同城邦的人来，你这个因为获胜呢，城邦也觉得荣耀，你可能回去还是会得到一些物质上的这个犒赏，是吧？犒赏。那当时呢，主要是什么呢？给你立一尊雕像，
啊，
获胜的运动员，伟大的运动员，给你立一尊雕像，给你放在神庙外面。
嗯，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褒扬，然后诗人会给你写诗，
嗯，
赞颂你，啊，如何如何那个了不起。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雕像呢，主要是表现运动员的，
那库洛斯像这样年轻男子的雕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是有关于这个运动员的，
也还有之神，
但是他们有没有区别呢？那既然是运动员的话，应该有各自的区别，面部表情的不一样啊，还有其他的。
现在一般的就
不同吗？
对，因为都裸体的，
哦、
没有着装，再就是像神，因为他身体是完美的，他愿意展示自己的身体，而且当时的运动会呢都是裸体进行的，
对，
所以呢，当时那运动员应该是一些比较完美的人，所以他某种意义上带有供奉他，其实有带点像神来献祭的意思，所以他基本上是，我跟你说了，神跟人是同形同性的，所以他这个形象上呢很难区别。所以呢通称库洛斯，就是年轻男子，可能是神，但有的时候呢年代久远无法具体考证某一个人到底是谁，就这一批年轻男子的雕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库洛斯的雕像这种造型方式呢，它确实是受到了古埃及的法老雕像的影响。我们看这个人呢，两只手是在身体两侧，腿呢一前一后，但是呢这一前一后呢，他两只脚掌都是平直的落在地上的，他并没有真的给你走的感觉。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对，
你从前面看好像他在走，仔细看的话，他实际上是站在那儿，很均衡的站在那儿，然后身体的重量呢是均匀的分布在两条腿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人的动态比较少，相对来讲比较僵硬僵直。人的这个比如发辫的处理啊，也比较概念化，
他的面部好像也是一成不变的哈。
面部呢，当时的艺术家呢为了给他增加一点这个生气，增加了一种微笑，有人称之为古风的微笑，甭管这个库洛斯还是科瑞脸上都带着古风的微笑，哪怕是表现一个垂死的人，他也带着古风的微笑。
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相差太远了，
不一样。
没有个性是吧？
对，相对来讲呢，他是缺少个性的。
那么在古风时期，我们看到好像这一时期很多画家呀、陶艺师啊，很多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到这个自己的作品上。
对，
那这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吗？它和我们中国古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也说明就是希腊人对这种文化的重视。这个时期呢，像希腊早期的原始的这种民主制也在兴起。对人的尊重在这里面能够体现得出来。
对，
当这个艺术家他这个水平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有一定造诣的时候，他就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签上，是吧？代表了他的一种在艺术上的一种造诣和修养。其实这也是希腊人对艺术的一种尊重。而这种尊重到罗马人那就没被继承下来。在罗马，艺术家就是工匠，所以我们看大部分的古罗马时期的作品呢都没有署名，你不知道是什么人做的。但是在古希腊的时候呢，特别是那些陶瓶，因为保留的量大，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是写上的名字，签上自己的名字，甚至在这个名字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今天我们感觉有点恶性竞争的意思，就是说谁谁谁就没我做的好，在这个瓶子上写上，
很明显，
很明显就是我就是做的最好的，然后谁谁就没我做的好。那个人其实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艺术家，但是他的意思就是我比他还好，但是这今天看来这种竞争不太名誉。
那我们能不能说像类似这样的作品出现，它就意味着一种商品经济啊？
有，
是吧？
这个时期它应该是有一个艺术市场存在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了，是吧？它这个瓶子要卖出去，
对，
它一定要打动买主的，通过什么呢？通过它的艺术上的这种造诣，是吧？
它应该不是给君王呀，不是给其他
的贵族啊，尤其这些陶瓶，它的这种，你如果去西方的博物馆，都会有大量的这种陶瓶的收藏，就证明当时的这种量是非常大的。它销售到了，比如说销售到埃及，销售到这个西亚，销售到很多地方，所以它的这种地中海沿岸都会找到这种陶瓶的遗迹的出土。
那我们说到陶瓶，就要说一说这种陶瓶的绘制哈。说到黑绘和红绘，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黑绘，什么是红绘呢？
也有人把这个叫黑绘，也是一方面；也有人叫它黑像石，也叫红像石 ，red figure 和 black figure。它主要指的什么呢？就是那个画的那个人。它呢，这个比如说黑像石，先是这个黑像石在前，因为它呢，这个是用釉来画的，然后用刻划的方法呢，刻划出线条来塑造这些人。所以在这个釉呢是黑色的釉，所以是形成人的形象呢是黑像式的，
有点像咱们的这个剪影皮影的那种感觉，
有点感觉。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造型能力非常高。所以为什么就是大家这个希腊瓶画的研究非常的突出，也是因为就是说希腊的绘画没有保留下来。我们不知道当时人画成什么样，但是通过瓶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绘画水平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就是这样一个陶器上的装饰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你想如果当时专门的画家会是什么样。所以根据这个当普林尼的一些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周克西斯这样的画家，就是希腊时期的画家，他的绘画水平就已经很高了。 那种写实的技巧非常高。
嗯，
他画了一串葡萄，能引到那个鸟来啄食，啊，能到这样的水平。
啊，那相当写实。
相当写实，就是其实这种对写实的要求呢，中国人也有。
嗯，
中国人过去的很多传说里也会有栩栩如生。
嗯，对，
做的跟真的似的，画的跟真的一样，是吧？
嗯，
也会有。其实这种写实的需求呢，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呢，它都是各种文化它有相通的那一部分在里面。
嗯，
只不过在后来的发展里面呢，各种文化形成了不同的这个变异，
嗯，
形成了自己不同的审美观。
那我们说到这个黑象石啊，就得说一下这一件物品。这个陶器呢是掷骰子的阿克琉斯和埃阿斯，能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件艺术品吗？
对，这个就是 Exegias， 这个就是一个艺术家的名字了。Exegias 他画的，他这个底子呢是他陶土本身的颜色，偏黄偏红的这么的色彩。然后在上面用黑象的时候呢，画出了这两个人的形象。他这个人呢，其实对于人体的这种处理呢，用线很简洁，
嗯，
但是画面又不单调，他可以通过斗篷上面那种繁密的花纹和前面简洁的人体形成一种对比。然后让这个整个画面呢有一种非常丰富的这种对比在里面，那个人物的造型是非常准确的，几根线条勾勒出的人物形象生动之极。这个阿克琉斯和这个埃阿斯当然是古希腊传说中特洛伊战争时候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英雄。
嗯，
阿克琉斯阿基里斯就是阿克琉斯的脚跟，
对，
大家不是知道这个传说吗？他就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几乎是这个无法打败他的，
对，
但是他就唯一的弱点，
钢铁勇士，
对，就是他的弱点就在他脚跟上。
对，
就这个，实际上他死了以后呢，这本来这个他的这身盔甲应该由埃阿斯来继承，
嗯，
但是呢没有给埃阿斯，埃阿斯愤然的就自杀了。
嗯，
你可以看当时的这个勇士啊，心眼也不大，是吧？这个，但是呢，也说明了一种荣誉感，
对，
就是这个
是一种尊严，
尊严的。当这个尊严被剥夺了以后，那我宁可不要生命。
嗯，
所以边上其实你大家看这件作品边上有一件陶瓶画呢，他画的就是埃阿斯准备自杀的时候。
嗯，
他把那个宝剑埋在这个土里面，尖尖朝上。
嗯，
然后他要扑到那个剑上。
嗯，
那就自杀。但是就说这个当时人们这种尊严感还是很强的。
嗯，您再跟我们说一下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掷骰子的阿克琉斯和埃阿斯。
嗯，
那这个是描绘的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嗯，是在战争之前呢还是
在战争的间歇？然后呢，阿克琉斯和这个埃阿斯两个人在掷骰子，实际上在游戏。
嗯，
代表了一种很轻松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那这上面我看好像他们嘴里还说出了什么样的话语，绘画家在旁边还标注了，
标注了，他喊的是三，这个阿克琉斯嘴边写的是四，那个埃阿斯喊的是三，是吧？
嗯，
其实他们在这个掷骰子，我喊这个看
这几个点儿，
这几个点儿，所以看来这个游戏是很古老的，
对，
在过去就玩。他这种呢，因为他你没法去表现，是吧？因为那个它是一种从平面测试，
嗯，
从侧面来观看的，
对，
你没法去表现那个骰子上面到底是几，
嗯嗯，
他只要用那个文字的方式来说明。
嗯，
四个字，但是呢，这很像我们想象的，就连环漫画。
嗯，
边上不是有一个冒出一种蘑菇云，上面写的字啊，一个水泡，然后这边写的字，
对，
很生动。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黑绘风格出现在公元前60世纪，是把主体人物涂成黑色，背景保持陶土的赭色，使形象轮廓突出，犹如剪影，细部稍用勾线表现。红绘风格出现于公元前60世纪末，它恰好与黑绘风格相反，是在背景上涂上黑色，留下主体部分的赭色，人物细部用线来描绘。这种风格主要流行于古典时期，平滑的内容多为情节场面，以神话题材和日常生活题材为主。
接下来我们应该是到古典时期了哈，这应该是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
古典时期呢，当然这个它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度，就是说雕塑，那当然它的水平越来越高，那到那个绘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那也通过它的平画表现出来。
嗯，
建筑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那这个雕塑里面呢，但是它也是这个古典时期呢，中间还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
嗯，
过渡时期呢，比如说有一个代表的作品呢，特别有名的一件作品叫《克里提乌斯男孩》。
嗯，
这个作品呢，实际上是从古风时期向古典时期过渡的一件代表作品。如果你仔细看这件作品的话，我们会发现呢，这个男孩的身体他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微的扭转。过去呢是两条腿一前一后， 是吧？身体的重量均匀的分布在两腿上，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左腿是支撑身体重量的，
对，
右腿呢是微微的稍息那种感觉的，微微的弯曲。那这样的话呢，那它的髋部，因为左腿支撑重量的髋部，左边就要比右边略微高一点。这样的话，这个身体就发生了一个微微的 S 型的一个转折。这种体态就比过去的这个古风时期的要生动了。
对，
而且从人体的这种比例关系上，它已经完全接近一个真实的人体的一种表现。我们看到的古风时期也确实经历过这样一个变化，从那个比例不够准确到逐渐走向准确的这么一个过程，到这个克里提乌斯男孩呢，他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就是说一个对人的再现。但是是不是希腊艺术到此就结束了？你能够再现一个真实的人体还能怎么样？你也不过就是再塑造另外一个，还跟真人一样。实际上希腊艺术家没有走这条路，他实际上走到了另外一条路，就是为艺术而艺术。他把人走到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我抛开了真实的人体。所以真正的典型希腊时期古典时期的雕塑呢，它不是写实的，你看的跟真人一样，它实际上比真人完美。有人开玩笑说，看了这些雕像以为希腊人都长这么美，其实不是的，它比真人要完美，这些雕像。所以艺术家开始从这个克里提乌斯男孩以后呢，艺术家走到了一个另外一条路，就是表现完美的理想化的一个人物形象。
那黄金分割是在这一时候提出的吗？
应该更早，可能这个具体的倒不一定跟这个有关系。但是这个时期里边的人体的比例啊就开始出现了。什么是人体的比例是最美的最完美的？比如七个头长。到后来呢，觉得更修长一点的更优雅，
九个，
就出现了八个头长。八个头长或者更长一点的这个头长，这样的人体就拉长了。感觉更优雅，
四肢修长。
对，但这种呢都是跟真实的人体呢不完全一样。
那像这一个我们看到的克里提欧斯男孩，他就是在这一阶段前的一个提升。
对，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从古风到古典的转折。那在这个古典时期呢还有很多这个作品，你比如说米龙的掷铁饼者，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都很熟悉的一件作品。
对，
现在成了体育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雕塑。
嗯，
实际上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呢，它有好几十个版本。但是呢它原作呢它应该是青铜的，很多应该是青铜的。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青铜的它的一个复制品。总体来看它要粗糙很多。
对，那是后来人的复制。这个我们看到的这种呢，你比如说大理石的这种复制都是古罗马人的复制品。古罗马人有人开玩笑他是艺术的消费者，就是他实际上在这个雕刻艺术上雕塑艺术上的创造性呢不如希腊人。但他们热爱艺术，所以把希腊的那种著名的雕像他都复制了。然后出现了比如说掷铁饼这样的作品，它表现的是那个一个运动员，是吧，他要把铁饼掷出去之前的那一个瞬间凝固在那里面，这个动作非常的优美，说也能够，而且人体的这个表现呢确实它是个完美的人体，肌肉的起伏，说你一般现在咱们练健美的也可能也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哈。缺少那种匀称之美。还有像这
凝固了一个瞬间，
一个瞬间，它是一个瞬间，
就是用力爆发的那一瞬间，
要扔出去的时候还没扔出去的时候那个瞬间给凝固住了。
对，
所以这个是表现的就是艺术家的这种把握这个瞬间的这么一种能力。
希腊本土气候宜人，阳光充足，温度适中，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适宜于户外裸体锻炼比赛。由于裸体运动改变人们的观念，不以露体为耻，反以健美身体为光荣，这引起美学家们的关注和艺术家的表现。美学家们发现人体美，艺术家们创造美的人体。古希腊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斯说，我们是爱美的人，希腊民族是爱美创造美的民族。
另外还有一个作品叫《里吉亚勇士》哈，这个作品是一个青铜作品吗？
是青铜的。
嗯，
实际上这个呢是发现了两尊，一个少年，一个中年的，或者说老年的。这个雕像可以就代表了这个希腊古典时期的一种非常高的水平，因为这以前啊大家没见过它的原作。青铜原作很少见得到。这个呢是有一次有一个潜水的一个人呢在这个里吉亚海边呢无意间发现，这是在这个很晚了，大概是70年代的时候出来以后呢，大家可以看他这个雕像，你仔细分析的时候，你看人体的动态，头转向一边，胸朝向另一边，对吧，然后呢身体的重量又落在一条腿上，右腿上，左腿微微的这个弯曲着，他这几个扭转呢实际上是几种不同的力量在 它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利益。
嗯，
这种冲突，视觉上的冲突呢，就会在产生一种力量感，视觉的张力，让你注意到这个人物那种动态。
嗯，
啊，这头转着，然后胸扭着，这样的一些姿势呢，其实让这个雕像富有了更强的一种生命力。再有呢，你会看到就是说，它实际上它的胸部呢，正面看它胸部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嗯，
但你看它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其实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这样一个姿势，
对对对，
哎，胸部放松，然后背后特别紧张，
嗯，
然后你再看它背后那条沟，一直到了这个臀部这个部分，
嗯，
实际上真实的人体也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有耻骨，
嗯，
那这条沟你即使伸的话，也到这个耻骨上面这部分就停止了，
嗯，
所以它这种塑造完全是为了突出这个人体的力量。而又超越了人体，嗯，所以他
说为了艺术而艺术啊。
对，它并不是对真实人体的一种再现。
嗯，
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西方艺术写实的，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实，它是超越了真实人体。
嗯，
通过这件作品，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它跟真实的人体不一样。
就像安格尔的大宫女是一样的，是吗？
跟他还不是
的那个曲线，为了完美，所以他可能画的比较长，和真实的人体并不一样。
对，跟真实人体并不一样。
嗯，
所以呢，这个古典艺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它的理想主义的特点，
嗯，
理想化。它表现了一个人，但是比这个人又完美，比真实的人要完美。
嗯，
它表现了人的形象，但它是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
嗯，
它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人的形象。
嗯，
所以后来为什么叫古典艺术？古典艺术的特点呢，就是理想化。人物是理想化，到后来西方的绘画也是这样来表现的。你大家说古典油画，你比如大家说，其实文艺复兴就是对古典的一次复兴。拉斐尔的作品就是一个理想化的。
嗯，对，他画的圣母。
对，他就当时说过，就是现实中我找不到那么完美的女性。
嗯，
这个姑娘鼻子好看，那个姑娘嘴好看，那个姑娘的眼睛漂亮。他说我要把这几个地方综合起来，放在一起，画出一个完美的姑娘，这是最美的。啊，他是这样的。所以古希腊的传说里面呢，当时人们的这种意识里面呢，大家也是这么来处理的。在这个普林尼的这个记载里面，
嗯，
希腊人也是这样的，画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也不好看，那也不好看，是吧？
嗯，
我把所有好看的地方给你综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最完美的人的形象。
所以在古典前期，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艺术家的这种能量在不断的迸发哈，以至于到古典盛期的时候，它形成一种非常盛大的绽放，让我们能够看到很完美、很辉煌的艺术形式。
对，古典盛期的这个作品呢，应该说呢，它把这些完美的要素都用上了，但是又变得非常的自然。你没有感到那种做作有意识的把它扭在一起的那种不自然没了，完全没有，
对，
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和谐的。另外古典盛期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什么，人的表情是没有了，
嗯，
它是很沉静的，很安详的。你看每一个雕像几乎是没有表情的。这个在什么时候被突破呢？在希腊化时期又开始去表现人物的个性，
嗯，
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个表情来表现出来，变得更丰富了。但是在古典时期呢，他人是没有表情的。所以当年有一个叫温克尔曼的一个西方的美术史家，他说这个希腊古典雕塑是什么呢？叫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
非常概括啊，
非常概括，
嗯，
单纯静穆，那这些词用的都非常的了不起。
听了张敢老师的讲述，我们对于那个希腊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更充满了好奇。那个以雅典为代表的奴隶式民主政治进一步成熟，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上迎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峰。古典时期的美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雕刻和建筑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那么到底有哪些艺术作品可以带给我们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之感呢？下一集的《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会有更丰富的内容等你哦。